好，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大手印浅释。正定是没有出入而能起妙用的，你在那里有个定功的住址，坐着不动不能起用，这个定有什么用？所以六祖就他说，慧能没伎俩，你有本事我没本事。讲到本事，现在很多的修道人都执着本事，我有神通，本事很大，你无神通，就一点本事没有，他就不知道执在神通上，早就堕在窠臼里，死在那里了。修道人凡有所住，就被所住执的事物遮障了本性光明，不能见性成佛。所以尽管你有神通，非但不能成佛，将来成魔倒有份。要成佛必须心空净，毫无执着才行。所以六祖说，慧能没伎俩，我慧能没有伎俩，就是说你有本事我没本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说有伎俩早已有落处了，本性是净裸裸赤洒洒，一法不立，一尘不染的，才说个有，早就不是了。慧能没伎俩，正是拈卧轮的落处。好，魏老师，先到这儿吧。
好，就是我知道有私下跟我那个微信聊的，又有那个好多有新师兄弟又加入我们的这个学习这个群体，我就想说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手印浅释，大手印浅释是元音老人对白教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做了一个注解，就是说浅释哈。多一说，我们前几节课就说，第一节课我们学了什么是大手印，什么是恒河大手印，然后就学到正文，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心佛众生三物差别。第一句话，为什么说三物差别？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不别。就这个是我们成佛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明白，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这个佛见地啊。也就是说，你有了这样的见地，而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本来就具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性啊，有了这种知见，有了这种见，也就是说具有了成佛成就佛果的因心，因地上种上了这个成佛的种子。我们因心有了，目的明确了，就是方法也有了嘛，就是用这个见地整天熏习自己，是吧？怎么能够恢复我们本来的智慧广大的这个妙明真心呢？那就要修定开慧，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修定这一部分。见那一部分我们讲了，修定这一部分就今天我们学的一，还是上一次对定的那个上师开示的那个延续哈。我们说的定是没有定向，它不出不入，对景不惑，这就是我们直气佛心的对定的这个定义，是吧？也就是说我们那么多种禅，什么小乘禅、凡夫禅，什么什么外道禅，我们说的就是直气，我们说的就是祖师禅，顿悟顿修顿证，这个无上的智慧。如果说我们具有这个无上的慧，无上的慧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本没上下，佛与凡夫没有区别，没有什么分别也就是让我们一开始下手就要识得无形无相圆妙之心，这样子有了这样的见地，就说你有了成佛之因了这就是成佛的因心。也就是说对一切相我们都知道是应该，你应该清楚它都是虚幻的这是我们前几节课就学了这一点我们今天再接着说这个正定。正定刚才说就是没有出入而能起妙用的能起无量无边妙用的正定这个没有出入 哎，刚才我们说了对景不惑，哎，这个才是我们这个真正的定啊，对景不迷惑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佛性它是真空妙有的啊，没有出入，正好一法也没有利益，又不舍一法，所以你看真空妙有它才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啊啊！如果说再接着看，如果你在那里如果有个定功的执着住之，坐着不动不能起用，这个定有什么用？如果说你修的定有一个定向，有一个样子不动，那你就死在这个不动上，其他的用是你这个本体是具足的，但是因为你住在这个不动上，你追求这个不动之定，所以你那个用它就不能显示它原本的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妙用了啊！所以六祖赶快救啊，就对有这种知见的人开始施救，是吧？是那个六祖一看这个偏到另一边了，死定啊！就是说慧能没几两，我可没有本事，我不像你一样，你那个本事大啊，定功高什么的，哎。讲到本事，现在很多人都执着本事，我有神通，本事很大。哎呀，这个我们是这么说，因为我们执着惯了，我们那个心呢，随时有一点分别执取的那个机会，你就上去了，就粘上去了。哎，是我们是，哎呦，现在是上去说，最圆满的定就是那个不出不入之定。可是你遇见了有些显弄卖弄他那个神通或本事的人在你面前一显，刚一显的时候你就入进去，入进去你就迷了呗啊，就对经有惑了嘛，早就忘失真心了啊。你无神通就一点本事没有，哎，甚至说你明心见性了，你没神通一点本事也没有，那我都不佩服你啊，我不相信你这。佛法不是说那个高于一切就是最圆融的法吗？啊，那你这一点本事都没有，特别是对于那些着相的，哎呀，本来脚跟都不稳的时候，那他一下子就粘上去了啊。往往这个根，就说你那个根本质啊，你自己就说还没有完全，就是你呢还没有卸脱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啊还在。有所执着的时候，哎，那他可能就被我们说的这些本事啊神通啊，或者说那些高妙的道理啊什么，你被他一下子就忽悠过去了啊。当然他不知道执着神通上就是堕在窠臼里了啊，他要是知道这个，他不就成明眼啦，道眼通明啦啊，执着在神通上那就是等于死在神通上了啊。修道人凡有所住，就被所住之的事物遮蔽了本性的光明，不能见性成佛。所以尽管有神通，非但不能成佛，将来成魔道有份。为什么呢？是你心虚了，你见相粘相，我们就说那是你入魔，就是预警粘住了嘛，心不得自在了，就说你入魔有份啊。那你执着的深了，那你就是更难以处理了，就是你更难以出深了，就粘着力强的时候，你遇佛法更不能相应了啊！要成佛必须心空，心空净毫无执着才行。哎，你这个本有之见，本有的这个成佛的这个见地啊，你自己就不坚固，不坚固，所以就为了说各种，比如说身体上的享受啊，心里的那个欲望的满足啊等等，你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执着的现象啊，他就会这样啊。所以六祖说慧能没几两啊，说慧能说我跟你比不上这个啊，你那个功夫，慧能说我没几两，我慧能没有几两，就是说你有本事我没本事啊，就你这个本事在我这儿。不值一钱啊，就是破他这着相的这个知见啊，所以才这样说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说有几两早已有落处了，有落处就是执着了， 懂不懂？就是执着在上边了，执着在上边，你的心就不圆融了，就有东西了，落到你执着的那个相上了啊。所以你那个本心就不能净罗罗次法法一法不离啊，一尘不染。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转噜噜的了，你就不能像行云流水一样了，你就不能那个任云腾腾了啊，你就不能这样了，是不是？你有住处，你就以你那个住处为实有了啊，所以你其他你这个妙用，你那个心它就不灵妙了啊，就这回事啊。才说个有，早就不是了啊。哎呀，有那个本事嘛啊，有那个神通嘛，有功能嘛，或者说我有至高的见地，我有什么甚深的禅定，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我有神通，或者我有你没有的本事，我能炫耀的那个特异的东西，哎，你只要有，那你就落进去了嘛，早就不是了，这就不是不生不灭了啊！你这个东西你像那个定功嘛，你本来没有这么坚固的这个定力，但你打坐，你就想培养你这种定力，培养成了一个就是我不面对外界，哎，我自己死死的就是有一个定景啊，我住在这个定景里，你其他妙用就没了啊，所以你才说个有，早就不是了，慧能没几两。这个六祖大师这么一说，正好痛到这个卧轮禅师的痛处，是不是？他本来他就死到这儿了嘛，啊，他还菩提日长，本来我们都知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他还有一个菩提日长啊，对境心不起，那就死了，死在那儿了，像土金石一样了，死到那儿了，不起用了啊，就说。早就不是了，这个地方不是，就是你早就迷惑了，拈景而去了，早失真心了啊、嗯！这样子说，我不知道卧轮出来了没有啊？六祖又接着说，不断摆思想，我们不能把思想都断灭掉，嗯，不是把我们那个六十七十八十还有前五十都断掉，我们都学过那个心经解引，都说过这个事儿。而是断我们执法执着那个法见的那个执着，我们断的是执着，而不是断的我们这些妙用啊，这些工具啊，这些思想，这些念头，我们都没必要断啊。后边我们还要细细的说这个事儿啊。我要起妙用度众生呀，佛是活泼泼的，妙用无边，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也就是说，正当我们任运腾腾起心动念此时而无助，这就是真空妙有的这个妙用啊。这个任运腾腾也是妙用，起心动念也是妙用，为啥？为什么我们这么说，祖师这么说，为啥呀？就是无助啊，不助啊啊！你看这样多么好呀，心是活泼泼的，不是像那个卧轮一样的死到那里一滩死水一样的啊，
不断摆思想，我不要把思想都断灭掉，为什么呢？我要起妙用度众生呀，佛是活泼泼妙用无边的，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佛出世说法也要用思想的，他给我们说法，思想不动能说得出来吗？所以说不断摆思想，什么思想都不需断灭，因为我们还要它派用场呀。圆觉经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下面接着就说，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你要把妄心熄灭掉，正念就没有了，就死掉了，因为妄心是从真心来的，就像波浪是从水起来的一样，波浪灭掉，水也就没有了。假如我们把妄心熄灭掉，就变成土木金石了，你还能成道吗？那就成了大石头、大木头、大泥块了。所以，不要看某人入定一个礼拜、几个月、几年，乃至上百年、千年，那没有用。欲证大道，必须开元顿解，如实修行，在境界上不懈的锻炼。 远离自心所现妄想虚幻境，方能相应。呆坐的功夫不行，那是死定，不能成道。好，有请魏老师。
就是说，就是慧能没伎俩，我就是说我没本事，没有你那个本事啊，没有你那个入定入几个月或者是怎么样的，死坐那不动，没有这个本事。这个时候沃伦一听到这个是痛处啊，那心里难受啊，我的功夫我这么难，是不是我费多大的精力，我什么都能舍下，我来这儿培养我这个定力，结果六祖对他这样说啊，他肯定我先接心里猛一惊啊，猛一惊，那就是说六祖在这个地方捅住了这个沃伦的痛处啊，而且接着说佛法不是那样的，是不断摆思想，我们不是把思想都断灭掉了，为什么呢？我要起妙用度众生呀，我要像你那样死的死水一潭，那度众生那个佛法大业，还有这个活佛怎么成啊，对不对？佛是活不波的妙语不变，不是死在那不动啊。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应缘而起用，任运腾腾，就是说在弘法过程中肯定立不了起心动念啊，立不了这个，你要善观契机啊，你要善观因缘啊，要知道怎么样说法才能说到他心痛的那块，就是心有执着的那块，把他那个执着打掉才行啊。我不知道能行吗，我的心像你那样死的一个念头都没有，那能行吗？不是那回事儿。也就是说正在任运腾腾而起心动念之时，这就是我们真空妙有的妙用啊。为什么呢？无助啊，无助啊，我们真心不执着在你刚才说的那个本事啊，定上啊，那个知见上啊，境界上啊，概念上，我们不执着到这儿啊，就是我心里边依法不立嘛啊。这样做活泼泼的成活佛，这样多少好呢？上师说这样多好呀，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学佛学佛是成活泼泼的活佛啊，是起无量无边的那个妙用的啊，不是死在那儿坐在那儿不动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法出世还有什么用？要不是佛，要不是释迦佛为我们说法，我们怎么能知道，对不对？要都像这沃伦一样，那我们可能也不闻佛法，也不能修行啊。佛出世说法也要用思想，他给我们说法，思想不动能说得出来吗？所以说不断摆思想。我们刚才说了，不是把我们那个四字八识都断了，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还有大圆净智，把这能起妙用的这个智慧都断了。那你断了这四字，那不等于断了八识吗？那你说说这还成什么佛呀，还起什么妙用啊？所以不是断了它，而是断我们那个执着这个相位真实的这个执着心，把这个断掉啊。如果断了，那肯定我们现在也能想得通啊，我们原来是这样，原来都想一个念头都不起就好了，不是这回事，对不对？我们说的不是什么思想都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还要派用场啊。我们刚才说的四字八识，我们就说了它有大妙处啊，大妙用啊，对不对？我们一旦思的真心的时候，这个八十四字都成了我们主人翁的这个仆人啊，他都来为我们那个服务呀，对吧？为我们的主人服务呀，是吧？就是起妙用，就是靠这些八十四字啊起妙用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哎呀，那这个咋办呢？又说不能着这个又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又说我们要起思想，哎呀，我这就乱了，我这可咋办呢？那圆觉经说了，具一切时不起妄念。你看，具一切时，就是你在一切时候都不能起妄念，这个你看你就听糊涂了，对吧？那我们就看这是什么意思呀。居一切时，我们知道就是在一切时候 哎，都不能起妄念，这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讲功夫嘛，这是粗说，我们做心地功夫啊，粗说，这个功夫它分什么粗啊、细啊、微细啊、极微细啊，它分好多层的。那这一句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故意起妄念，都不能作意。比如说刚才就谢老师说的，我正在那念着咒呢，就是你觉得不是故意，你肯定是别人说的，这个时候你已经作意了，作意了你肯定你也发现不了，因为你心没有那么细的时候发现不了，你作意的时候就是印在心里，已经执着上了，已经执着上这个法界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就会联想啊，它就冒出来了。你说我没想，你没想你曾经作意过，在这个事儿上起过见，你不知道啊，自己说你不能故意起妄想。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念已经起了，你不能攀缘它，你不能随着念跑，对不对？我们说不是不随念转吗？啊，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我不理睬，赶紧念咒转移你刚才的那个执着那个心嘛啊。比如说我们坐下也是不攀缘外境啊啊，这就是说起了念，比如说我对镜这个杯子，哎呀这个好，完了你现在已经起分别了，然后再往后我念念相续攀缘干什么呀？我认为这个杯子这么好就应该属于我的，你这个这不完了吗？这不就是念念相续，这不就是攀缘外境了吗？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坐上怎么做功夫，坐下怎么做都说了，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用功的啊，就应该是这样子了。哎，那你看那怎么办？那元音老人讲了，妄念要起那就任他起。哎呦，大家一听又害怕了，那任他起了还得了？后边又说了，你不要压他，不要以念自念，你别说不能起，那你就是以念自念，那这样修就会修到这个卧轮那个样子去了。哎，你令他不起，这不是暂时压住他吗？是不是？一是不压他，再一个就是不能放纵他。你不能让他一念一念接着延续下去啊，那就是放纵了啊。那你放纵就是任其攀缘，就刚才我说那个杯子那个事儿啊，那你就攀缘下去，那不就是在那个攀缘境里边没有止息了？啊，那也不是啊，就是任他起，毫无攀缘，没有这个攀缘心，没有这个延续继续让他念念相续这个心啊，也就是说这个念头起来了，你可以不理他，我自己念咒嘛，对不对？我就转了嘛，我就心不跟着那个念头跑了嘛，啊，就是那个执着心他就消了啊。坐下也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杯子的事啊，你一念念相续，那不就是攀缘了吗？我这时候不故意起念，好，停住了，不再延续下去了，不攀缘嘛，不向外攀缘嘛，就是说有念起的时候，我们也不执着它啊，不执着它是不是妄啊，是不是怎么样啊，怎么，那这个时候，那他这个念头就等于没有那个去向了，没有那个力量了啊，你不理他了，你不理他，他就没了呗。嗯，或者是转，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一开始这个居一切是不起妄念。再接着说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用功它很微细，但是我们很难做，对吧？我现在说你可能能听明白，但是做的时候你早就忘了，欲境即非，就这个理儿啊，明明上师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个是圆觉经的佛说的，就是让我们这样做这个粗功夫或者是细功夫的啊。我们下边再看功夫就细一点了，下面接着说，欲住妄心也不熄灭啊。我们说了具一切是不起妄念，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不故意起念，不作意起妄念，不攀缘这个因为念起而念念相续，不攀缘外景而使我们住景不知道那个回头而放纵啊，这就是说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欲住妄心也不熄灭呀。我们不是把这些念头都熄灭掉，刚才说我们所起的念头很多呀， 哎，它很多呀，不是把我们那个84字都熄灭掉，而是把它转换成真心的妙用，那就好了，那你做功夫就容易了。我们再接着看啊，就是欲助妄心也不熄灭。我先说说我的这个想法啊，我也看到上师说，对吧？欲助妄心也不熄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妄念任其起，不攀缘，这个我们就说了啊。那为啥不熄灭呢？那就是我们确定是熄灭了，那就像涡轮一样做了死功夫了。我们确定这个，因为六祖说了，不断板思想，慧能没有伎俩，没有这个伎俩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起妙用啊，起妙用是我们真心本有的能力啊，是我们本有的呀，这个大妙用啊，那个欲助妄心起的时候，不做压念自念的功夫。我们刚才说了啊，你不能说这个念头不能起，哎，看死它就是不能起，那你这不是压念吗？我们刚才说了，这叫压念自念啊，这个功夫做了，就把你那个妄念压死了，心就活不起来了，就像我们说的卧轮一样。我们只是做的功夫，只是不跟它转，哎，不理它。那个妄心起来不踩它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说你不行，你还跟着它转，我们不是说吗，你坐上那个什么吗，赶紧把那个心用到轻咒上啊，这就等于用我们的咒语或者佛号来转你刚才的那个妄念。这个时候它没有死呀，没有压的像刚才那样，那你不吸起那就是死水一潭嘛。现在我们一转，他没有死呀，他换成佛念和这个佛心还有这个咒语了，这就是我们的佛心啊，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就清楚了啊，欲助妄心也不熄灭，原来是这回事啊。哎，我们就看严英老人说的这一篇啊，你要把妄心熄灭掉，正念就没了，就死掉了。因为妄心是从真心来的，我刚才说如果你能够识得这一切妄念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这样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了，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怎么会起啊，就是我们真心的用啊，啊，就像波浪是从水起来一样。你说为什么起啊？我们已经起了，已经有这样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各种资见知识等等，我们已经有了，因为我们原来妄想执着呀产生了这样的相，现在我们突然觉悟了，知道这一切相都源自于我们的真心，不是真心怎么能显现山河大地，怎么能显现我们的身心世界啊？那这样一来你知道了，这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就不矛盾了呀，都变成我们真心的妙用了啊！波浪灭掉，就是说波浪灭掉，你就把所有的相都灭掉，你就把这个身心世界，把我们这个国土、山河、土木，把等等这些六道众生都灭了，那这就说波浪灭掉了。那波浪灭了，你从哪儿看到？能显示你那个真心的妙用了，那真心也就没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真心不起妙用了，也就是说水也就没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这个我就看看我们的师兄弟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有师兄弟老问我，他自认为他还有些建树，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行了啊，就是能够立稳脚跟，结果遇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又糊涂了，他还说，哎呀，我要是不知道这以后就是意思就被什么瞒了我也不知道，他觉得这是不行，所以就来问。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就讲一讲啊，就这么讲一讲，我就看这些师兄弟还有哪不清楚的。什么叫放纵，什么叫攀缘，你要搞清 什么叫作意，什么叫故意，哎，起念，有作意起念啊，这就是我们那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嗯，这一块都比较，一说到这个无形无相之心，还说妙用，有时候还说把这个妄念也不死透，是说你那个妄知，就是妄知之心，执着妄想的那个心不死透啊，就是把你那个执着打掉啊。假如我们把妄心熄灭掉了，就变成土木金石，你还能成道吗？这个我们都看到沃伦已经给我们现身说法了，他已经是这样子了，他不就是在那整天像一个石头木头一样在那坐着吗？坐着这就算佛法了？肯定不是了啊，那是什么呀？那就成了大石头大木头大泥块了。所以我们不要看某个人入定一礼拜几个月几年甚至上百年千年，那都没有用，欲证大道必须开圆顿解。下面就开始说啊，如实修行，说我们必须具有真空妙有这样的真实之见。哎，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一念不生是不让你生妄知之心呀，一念不生，哎，不是把你所有的念头断光吗？了了分明，不正是说我们如有遍观世界能够起无量妙用的那个真心吗？了了分明，不会，这个地方你不要着那个分明之相。比如说我们的杯子可以喝水，我们的筷子可以夹菜，我们的腿可以走路，哎，这就是分明，你不会错乱了这些妙用之事的，你不会错乱的，哎，你不会拿着那个，就是比如说我怎么说呀，我就是怎么说呀，你那个心要灵妙无比啊，那才是了了分明啊，不是说你死定到一个什么样子，或者你住到光明里，或者你住到那个定向里，或者怎么样，那你就失去了我们原本真心的那个妙用啊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和我们学佛出离，哎，它是两股道，哎，它是相对而行的，嗯。那所以说，你必须开圆顿解，你必须认识清楚，你具有佛的知见，哎，我们不是说那个，如果说我们执着在哪一块的话，那就不成为灵知。比如说，我们千辛万苦，终于磕着碰着，有一次。就是终于好像是哎呀我真是体验到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了，他确实一个念头都没有，所有的妄想都熄了，只有那个灵知在那活泼泼的啊，独自呈现啊，这个时候告诉你到这儿也是一景啊，也是个过程啊，也是个桥啊，桥梁，就是说你到这儿了也告诉你这儿了不可得，把你这线通通忘掉。如果你立了一个这个话，那就不是灵知本来的面目了，那你不是又加以那啥了，修道了啊？所以不圆顿啊，所以我们不能着一相。正是我们不着一物为真实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心里空静，这个时候空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应缘而不住其妙用，啊，就是这样实行嘛啊。但是我们往往啊，这个道理是这样啊，我一你说这个我能就是心里边有呈现，就是有相应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抑郁事有望啊，哎，出席啊，出席去啊，就是说我们到这儿了都扫归为了不可得了，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成佛的因心，才是大手印里边一开始讲的从上佛上主所传承之心与我心不别，正是这个，正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灵妙无比的这个之心，哎， 怎么样啊，这样开的智慧啦，哎呀，这个是最难的，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最难的初悟，这个是最难的，哎，就圆顿解，这个是很难的啊，就是终于走到这一步，我这个心啊，你不管怎么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告诉你，你没法落空，有咒语，有手印，哎，你也没法左右，告诉你，我们这个本体无形无相啊，一物也无，哎，你没法做空，也没法左右，就是自然契合这个离开对待啊，自然就是这样的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这儿下手如实修行，懂不懂？说如实修行，而在境界上不懈地锻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智慧用于，就是我们的真智用于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境界吧啊，就这样锻炼，锻炼粘上了，粘上了就发现就放下，哎呦，人家问真了，又放下，对不对？哎，这个地方怎么放下呢？你看，要远离自心所现妄想虚幻境，这样才能相应。怎么相应啊？和佛心相应啊，远离你自心所现的那个妄想虚幻境。哎呀，我一看这个妄想这两个字，大家不知道呀，哎，是因为我们自心所现的妄想，就是刚才哎，我不知不觉的它都是这样子，形成了我这样的见解，我没有故意去想啊啊。那你自己首先得知道什么样是妄想，什么样才是我们的那个错误的路，什么样才是妄想虚幻境，你要知道这个啊。你不知道，你当然遇到的时候你肯定就粘上去又糊涂了啊。这个我就先说一下啊。那你说为什么让我们远离自心所现的这个妄想境呢？为什么要远离呢？啊，因为我们的心是虚妄颠倒，哎，我们这个心总是分别执着住法相，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从来都是习惯与执着，正是因为如此，你才无法知道这个真实，你不能了解这个在境界上锻炼，境界上锻炼不是四吗？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如实的知见这个事物的本质，你没法如实的知见这个事物，你一见事，哎，你就粘上去了。我们说这事事皆空啊，都不实有啊，哎，可是你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执着啊。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远离啊，我们必须远离执着的那个自心，就是我们自心执着而产生的那个妄想境界，哎，或者说我们要必须远离什么呀？我们自心所产生的那些错误的分别，哎，那你说我还是不知道，我咋发现不了呢？对不对？你说，我不住在里头，那我都不知道，我认为我都还挺得劲儿的，挺那什么呢？我还好像是如鱼得水一样的，我还觉得我都是妙用的，真的，你的心没有细到那个程度啊。哎呀，我们就看这，我就举个例子吧，我就看到那个楞伽经上他对十二种妄想有描述呀，哎，比如说我说第一种，就是我们好理解了，我挑了几种我们看看啊，在事上所产生的四妄想，然后我们遇事就会生妄想啊，我们所说的事儿，你要想明了一切事儿的本质，只有佛为圣者能知，对吧？我们为什么不能知？就是我们着相嘛。所以说凡愚不晓啊，凡夫愚昧不晓，怎么个不晓法啊？你是依事而生起言说的，你是就事论事的，你不知道离相，这就产生了这种四妄想啊，就是在事上产生了妄想。再说相妄想，相就是那个我们见的什么相什么相，比如说我们见了相，我们就会随着这个相，随着这个事儿而起错误的知见，对吧？ 我们所起的那个自见，不落五就落有，都都等等，就落这个邪见错误的自见，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愚痴，见这一切法相的时候就起虚妄。那些就是这个明眼人，他一看就知道你是起虚妄的分别执着呀。哎呀，明明这个物就是拿来用用，这么平等，对吧？你可不是这样认为的。哎，有好坏，有精妙，有美满，有什么，有享受等等。你想想我们的人是不是这样？哎，比如说哪个地方能够有一个方便挣钱的那个缝隙，我们的一听马上那个心全部投入进去了。哎，那再一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挣钱的这个缝隙的时候，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考虑我这个手段怎么样啊，我这个心是算是个我起执着了没有，你不会考虑。这凡夫这就是相妄想，我们见相就起了妄想了啊。那这就是你见了这个相，你起了错误的知见，你在这个妄想境里边缠缚了，这不就是这回事吗？我们再说力妄想，我们对世间种种财力往往是一种什么呀，趋向欢喜，那个愉悦，就是我们内心啊执着惯嘛，总是这种，说不好听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业力，就是我们的心力嘛。啊，我们的心力，哎，就是向着六道轮回，在那个圈里转着不着出来，就是业力心的一种那个驱使啊。你不知道这些物体啊，这些物啊，包括这个钱财呀，它都是虚幻的呀。你干嘛要起这个贪着的妄想呢？你起了贪着这个妄想，在这个妄想境里边，妄想就是自己这个妄想境里边念念相续，一直在那儿执着呀，这分别怎么能执取，能不能获得，我能不能快点快点，你这个心就是这样的呀。啊，我们就再说一个，就我们容易修行人就是自性妄想。各位行者，就是我们每一个行者修出世法，都想不拈一物，那都想那个像佛一样具有这样的大智慧。但是你不能，就是不能离开诸法之相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见了这些相，你就会想，因为我们学佛了，学出离法了，知道自性所现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性所现了。见到这个相的时候，你就往这个自性上靠，你总起自性之见。哎呀，这个杯子我见了它，我不粘着它，这是我自性所现。我见了什么，我都是这样靠，往自性上靠。你又起了，本来你这个饥来吃饭困难言，是吧？水到渠成的事儿，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出了门了，你才哎，我应该不执着呀，我到底又我是左腿慢呀，右腿慢？你自己在那儿打开架了，心里边就是你老起自性见，这叫自性妄想，本来就是不利于法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说那个正道了了分明的灵芝，就一念不生，正道到这个地方了，告诉你不可得，连这个也忘掉，不要做自性妄想，就是说这个意思。咱们可好，就是哎呀，我终于搁书上学了两招，我有事没事拿这个量一量，拿自信量一量，就是不能就总是会坐意起念啊。哎呀，你还认为这个自以为是呢，还认为哎呀我这想法高妙的很，愚皆非而非啊，就是除了这我这个想法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不是佛法。哎，你就说你老起自性妄想啊，你还认为是我不这样想想我都不如法，你看这都是我们自己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会产生这样的分别妄想。哎，你而且会住在自己想的这套里头，哎呀乐此不彼，哎呀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你这是个妄想，哦你才知道了，对吧？这是佛说的嘛。我们说这个见妄想，见妄想，见知见的见，见妄想就比如说见五蕴等法， 哎呀，这个法，这，我见了这些色相，我总以为不是有就是无。比如说这个杯子，我见到它，这就是有；我这杯子扔出去，扔垃圾堆里，这就是无。哎，就会这样子。所以说到自性，说到我们那个本性了，它就会，这个本性是一个呀。我们大家这个地球上70亿这些人。是一个自信啊，还是多个自信啊？在这搅不清了，就是在法上，这个五蕴等法上起这个见妄想，自见的妄想，起诸种邪见，实际上这个本性我们都知道了，非一非一啊，你起了这诸种邪见，你就，而且。你就开始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起了这样的邪见，你已经执着成性了，你就开始继续分别执着啊，就是这样子。就说我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心起妄念而妄知所现相应的虚幻境，虚幻境啊，你而且你会住在这个幻境里边，你自己不自知，你在这个幻境里边继续在延续着执着妄想颠倒，那咋办呢？你说这咋办呢？这可咋办呢？对不对？说我们再往下看吧。哦，那我就再说说，就是我说了，哎，这就是靠我们真正的佛见来解决问题啊！肯定呆坐的功夫是不行，死定不能成道，对吧？那我们。只要不住在这个妄想境里边，那不就是远离了吗？不是上师说的这个远离吗？对吧？远离自心所现的妄想虚幻境吗？我们只要不住在这里边，我们不就是远离了吗？怎么不住在里边？一切这些幻想境，它都不是真实的啊，都是虚幻的呀。哦，这一下你知道了我起个念，然后又在自心所相应的那个妄想境里边，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那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念着它虚幻，然后这个地方你只是发现你可以放下了，你还不能启用，关键后边我们要就是这个念起了，这个妄想境已经有了，我们不能压死它，是吧？但我们也不能放纵它呀，一直在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它是那个虚幻的了，哦，我们可以放下，但是我们又不能放纵它，让它一直在这个，一直在这个妄想境里边玩下去啊，相续下去啊，对不对？那我们不能放纵它。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上边的那个怎么不放纵法啊？若说你说那是那佛说的，我觉得挺那啥，我这一块我觉得我这个妄想境也没有啥，也没给我造成太大的痛苦，怎么样？我在这里边还挺高兴。你看，你说这个人不发心出离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啊，觉得那个像真实，他自己得到了愉悦啊，这等等，他还觉得挺真实的，他不想出来，哎。不想出离的话，那这个法对你来说就等于没用了啊、嗯！我们说是这一切妄想境，它都是空不可得的，它是妄想，妄想境。你要是觉得你还发现不了到这儿的时候，就说明你功夫做的还粗。我见到上师说过，你再细，再继续做细，你就知道了。哎呀，你住到妄想境里以后，你发现了，你马上就可以远离它了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上面都讲了，知道了，就是这个境都是虚幻的啊，所有的境它都是空不可得的。哎，不仅是这，不仅是这个虚妄境啊，就是一切皆相，它都是虚幻的，对吧？但是它是虚妄的，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心就松动了呀。不会再粘着了那么结实了，虚妄了它也没有断灭。哎，你说是虚妄的，我不跟着它跑了，我知道，你这个时候你心就是停下来了啊，那个执着那个心就停下来了，但是没有断灭啊， 没有断念，那个没有无形无相的正是我们自信啊，自信的显现啊，所以我们不会对这个地方有误会的。如果更进一步，不会对其静正住在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虚幻，知道虚幻，因而不加以分别取舍。这个地方你知道不知道？就有一点点智慧，我就想把这一点说一说。我们不仅晓得这一切妄想境它是虚幻的，我们心放下来以后，你还得晓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的。哎，你知道是我们真心显现的，我们前面说了嘛。哎，这个时候你要这二者都具，就是你有这两个宝贝，你这个地方就这个习气就出了啊，这个习气就除掉了。就是远离那个自心所现的妄想虚幻境了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应无所住了嘛。你知道这一切妄想境，自心所现的这个妄想境，它不仅虚幻，而且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一下子你就翻身量，就成为我们自心的妙用了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就和佛心相应了，和佛心相应。所以上师说，远离自心所现妄想境，方能相应啊。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我估计有的师兄可以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也就是说你不要执着那个死定未知能够成道的那个资粮啊，不是这回事啊。我们做的是活泼泼的功夫，一般我们的师兄弟都会，哎呀烦死了，那个念头一起烦死了，对吧？哎呀我心乱死了，以为念头多就是乱死了，乱死了，那这个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了啊，什么叫妄心不息念啊。
梅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自心所现的这个妄想虚幻境，给我们讲了五种啊，一个是妄想，一个相妄想，还有一个力妄想，还有自性妄想，还有见妄想。不知道师兄们现在对这个自心所现妄想境啊，是不是应该清楚一些了？
那我就说，那谢金霞你应该清楚了。比如说你说你昨晚上做个梦啊，或者是梦见父母了，故人了，是吧？那一定是你在别处听到这样的，比如说我要操作怎么样，就会令的那个仙人能够得生啊什么，你听到这样的你作意了，哎，你说众生哪个不是佛呀？你要成道，佛那个众生也是佛呀，啊，你不超度，你有这样的坚固的这个解脱心所具有的这个圆顿解，那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那个做法呀，你还会做个梦，在梦里见见你父亲，你就不会作意这个事儿，你不会在意这个事儿啊，哎，我觉得你呢肯定是，人家说到这儿了，你也动心了，动心了，你也去跟你父亲做了，做完了，你还因为还在你那个作意的那个妄想境里，我做梦还会有一套，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几种妄想是吧？相妄想、四妄想。你就在这上头做开文章了吗？我们要远离啊！呀，遇到这儿，我可知道我这个多能打妄想，我现在不打了，那就完了，就完了吗？
好的，
我说了两条啊，我说了我最那些前头说的，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怎么远离，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清楚一点，就掌握住两条，实际上你都在做，我认为你都在做，远离自心所现妄想虚幻境，方能相应。怎么远离？一是要晓得这一切都是虚妄之相，虚幻的呀，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不管是现在我们前头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国土呀，这个六道众生啊等等，这些色相啊，精神上的，这都是虚幻的嘛，对吧？ 不仅仅要知道它是虚幻的，还有重要一点，要转个身儿。你知道它是虚幻的时候，你这个妄想啊，哎，它就不动了，对不对？心就歇下来了呀。然后你还不能启用，你还要晓得这一切，我们这些虚幻境啊，虚妄的境界啊，这个幻境啊，它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啊、哦，一切原来一切都是妙用，这一下子就处理出来了，就解决，就好了。我认为就是这样子。
嗯，好的啊，魏老师给讲的非常详细啊，挺受益的。那师兄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往下进行了。兹再举一个公案，以证此说不虚。从前释迦佛在世时，有个女子坐在释迦佛边上入定了。文殊菩萨走来一看，这个女子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在释迦佛身边入定，应该远远退到佛后面去才是，故在女子面前弹指，唤这个女子出定，但女子仍然纹丝不动，没有出定。文殊菩萨见女子没有出定，就显神通，把她举到33天，那女子还是不出定。文殊菩萨一看不行，又把她打入18层地狱，仍不能使她出定。释迦佛说，你不能叫她出定，下方有个网明菩萨能叫他出定。话才说完，下方的网明菩萨来了。佛说，你来得正好，你就叫这个女子出定吧。网明菩萨就在这个女子面前一弹指，这女子就出定了。这个公案很迷惑人，因为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是七尊佛的师父，智慧大得不得了，怎么不能叫这个女子出定呢？而网明菩萨不过是下方的一个菩萨，他怎么一弹指就能叫这个女子出定呢？这个公案应从实质上来看，这个女子取相入定已经是大错误。我们刚才讲了，你住在定相上有所住就不对，要成佛要丝毫不粘着，活泼泼的起妙用，不可死住在定上。这女子注定先错，继而文殊菩萨呢，是代表大智慧的，大智慧不是很好吗？但我们的所谓智慧是世智变聪，不是般若大智，要成佛是要将这妄智去除干净才行。你有聪明智慧呀，就是所知障，所知愚，障住你悟道之门，不得开悟。昔日孔老夫子去见老子时，老子和他讲剖击而至，就是叫他把聪明智慧取消打倒，心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毫无所住，才能悟道。所以我们不要夸自己聪明，弄小聪明是一个大障碍，要大智若愚，心不动摇，无所住执，才能成大道。
就是实际上这个佛说法呀，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圆觉经，还有圆云老人说的这个我们说远离自心所现妄想虚幻境，方能相应。我们要这样做功夫呀，啊，我们要晓得这一切都是幻，可是不行啊，一遇事又当真了，对吧？就是这样，不仅是虚幻，它就是我们的妙用，要有这个见。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就觉得不是这样，但是佛说的是这样，啊，你是学佛呀，学你啊？有的师兄弟我就说，到底你是学佛呀，还是你学你自己那一套？也学你那一套就不用看佛说的，对吧？我们应该看佛怎么说的，嗯。所以原来是我们的妄想执着才没有这样的智慧啊。有个女子在释迦佛边上入定嘛，这个是说文殊菩萨不是代表智慧吗？啊。代表智慧，可是智慧在胸，也不是，就不能代表你与佛心心贴贴的相应，哎，就是不是真智啊，就是智慧嘛，佛法的智慧是个道理，是个理，哎，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定量，你不修行 那像沃伦那样子的修行啊，他入到那个定里，为什么呢？那就是说他自己的资见是那样的呀，他才会入那个定啊。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根，我们不能被那个定相，我们不着在这个定的相上啊，所以就出来了。现在好，又跟你说，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的，我有这个智慧，这能说是佛心吗？不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就跟你说，这个也是虚妄的，它是个言语，像要我们的心能够贴合才对，贴切才对，是不是？也是啊，我们想想，我们也是啊。哎呀，有时候上去说，你看他都是同样就是一个，比如说到了一个庄严无比的大殿，比如说坛城，对吧？很庄严，对吧？哎呀，说有机会进那个坛城，到那个里边成就的快啊，对吧？我们想，一到那里边无比庄严，能够看到那个庄严之相，那个妄心能够歇下来，因为他被那个庄严的那个相啊，就是全身心的被那个庄严相吸引住了，其他的就不想了啊，这就是一种方便嘛。坛城，这个坛城告诉你，佛心经上说，因为我们学佛心经的时候说看到这块，哎呀，佛是用这样的方法教化那种劣根，就是说那个劣根性的那样的人，用这样的方便法来教化那样的人。如果说你本来就能够和这个无相，就和佛心相应，你干嘛要去费那一招啊？从庄严再到平淡，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而这些善根，他就是不是上根啊、中根啊这样的人，一听说无相之法，他就能相应，能够相信，能够相应啊。有些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是吧？就是不如这个上根中根这样的人，他不气啊。所以见坛城，舍受劣下根性的人去修法，到那里边能够，因为他那个心太乱了，着相太厉害了，到这个地方啊，他一下被这个庄严相舍受住了。哎呀，佛法这么好啊，这个佛堂这么庄严，你看那菩萨那个庄严的程度，还有那个威严，就是那种美妙。哎呀，他看到他就心生欢喜了，世间这些他就忘了，他就开始在那儿用功修法。好啊，那你要着了那个相，你还得破了那个相，才能去平淡，才能够和那个无形无相之心相应了啊。那也是一种方便智慧啊啊，但是那人他你不用这样的善巧方便，他没法入道啊啊，所以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上师你看前面举了一个沃伦，这个地方又举了一个大智慧文殊菩萨，嗯，你想想，文殊菩萨走来一看，这个女子，哎呀，这么不懂规矩！你看，释迦佛是万人最尊贵的尊者啊，男人应该比女人尊贵，应该坐得离佛身近一点，女众这些女者应该坐得再后边才对。她有这样的智慧吗？啊，她在心里边有根深蒂固这样的智慧啊，所以他就不高兴了啊！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犯规矩啊？你怎么这么做？那我招呼你，你到后边去，对吧？他就换这个女子出定了，对吧？这女的，哎，人家入定了，人家不理他。文殊菩萨见女子不出定，就显神通，就是用他的智慧嘛。他认为这是他的智慧啊，用神通。结果举到33天，这个女子还是不出定。来，文殊菩萨一看不行，又用别的办法，就是用各种的智慧，用他那种智慧，哎，来使他出定，结果都不行。哎呀，释迦牟尼佛是知道点了，就说你这样啊，你没办法让他出定。人家下方有一个不精，就是说你没有你这种功夫，没有你这种智慧的，有一个叫网明菩萨的，他能叫他出定。哎，网明菩萨就来，就是化现来，哎。他一弹指，这个女子就出定了。佛说：“这文殊菩萨是欺夫之师呀。” 七佛子是佛的师父，难道他还没有这样的智慧让他出定吗？这个智慧是大得不得了呀，怎么还不能叫这个女子出定呢？这一点小事都办不了吗？所以说你看，要出离，要出离生死，你要在相上做功夫，你说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吗？是不是？而网明菩萨是下方的菩萨，他怎么一弹指就能出定？这个公案实质上来说，这个女子取相入定已经是打出了，就是有定相啊，他已经错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前面写过了。你住在定相上有所住，这就不对了。要成佛应该怎么样啊？我们都知道，哎，应该活泼泼的，不能住在死定上。这个女子注定先错，这个我们都不怀疑了，因为我们看到沃伦这样子没有出世说话，不是像佛一样的活泼泼的，哎，起妙用来令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欲涅槃，他不是这样的啊。继而文殊菩萨他是代表大智慧，这个大智慧不是很好吗？但我们所谓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大智，是对境不惑。我们说啊，那个定是不出不入，这是我们说的般若智慧。哎，一切都是虚幻的。他把这个智慧啊，这个所谓的智慧当成真实了嘛？啊，这四字变充。哎，我看到这个四字变充啊，这往往是我们人，这个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认识佛法不是四字变充。当然那个文殊菩萨他就是四现嘛，啊，这四字变通他就是指什么呀？指世间上的人在世俗上那种邪的智慧，那种人头脑也是灵力的很，聪明灵力的很，嗯，而且佛说这样的人来学佛就是八难之一啊，就是最难契合佛的这个根本之，就是最难契合佛洗脑，哎，就是说八难之一的这个四字变通，算一难，哎，就这样的人很难入道啊，入于这个佛心，因为他喜于外道典籍啊，不信受这个出世的正法，因为他太聪明了，一般人扶不住，就是摄受不了他啊，他也很难以。以下向上这样去听法，他不会这样，他不认为他那个智慧比不过谁，对吧？他是这样的，所以他造成了这个信佛的入道的这个障碍，哎呀，造成这个因地上的困难。哎，当然他们要是在世间上人家玩的如鱼得水啊，那世间常识很丰富，哎呀，那个也是辩才无碍，哎呀，那种外道你想也是辩才无碍，哎呀，而且我看到那个佛学大师里面还说把它定义为什么呀，把这些四字变充之者定为恶增，只能增加他的恶，而很难入于正信之道，你看多危险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我们所要那个崇拜的那种智慧，是吧？如果说他能够识得本心呢，这些以后都是说法之材呀，说法的资粮啊，那他要不能那他本来就很难入道，他不能，他本来就不是信佛之人啊，不是般若大智要成佛，是要将这妄智去除干净才行。刚才我们说的上边那个妄智，我们再进一步说，就是我们实行地吧，就也有很聪明伶俐的佛法也能就问一答十的，就那种就是他们很有能力去接受这个，当然会误解啊，当然会误解，但他还是有这个就是学习能力强嘛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不能只是明白道理，这样的人他容易浮躁呀，他就是说哎呀我你看我都没修法的，你们不懂的我都懂，他容易这样，容易飘，容易浮，哎， 就是他很难潜心下来修法。哎，就所以我们说，像我们吧，虽然我们不是上根人，我们明见，我们明白了这个佛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道理啊，具有了这样的见地，就是有了这样的佛之见，也得力行其事。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诸佛诸师和我们的心不别，有了这样的见地，还得有见定行之羞耻。哎，没有无心无相这样的羞耻，就是修心嘛，这个心嘛，啊，就是说让我们的见定行都符合这个佛心，就是都让我们的心贴贴的与无形无相之心相应，逐渐相应，是吧？这样才行啊。也就是以此见地，把我们的习气磨光，把我们着相的习气磨光，哎，这就成佛了嘛，对吧？你有聪明智慧，就是所知障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所知愚障住你悟道之门，你那些所知障就是愚，就是愚昧，你那些四字变冲要我们都说那是妄智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你就是有了佛的见地，你不去实施，就不去行啊，那也是妄智嘛，对吧？那你障住你的悟道之门不得开悟，你还要真修实证嘛，证到你那个佛心，你真正的证到，就像人家就是一开始学新东西的时候都听到略论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知道了，但是你要贴贴的证到其真心现在其前嘛，你要证到这儿啊，你要心能够承当得起啊，对吧？昔日孔老夫子去见老子，老子和他讲抛接智啊，这个就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你那些智慧，你那些聪明智慧都给你激荡着光，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超越你自己这些啊，那才是进一步获得了智慧，对吧？我们也是啊，我们学佛更是这样，把你世间的和出世的欲望打尽，让你了不可得啊！当然，一开始这些东西都是工具，都是资料。偷接就是叫他把聪明智慧取消打倒，别立在心里。怎么打倒？就让你知道这个也不可得，你这些东西都不可得，让他心里空荡荡的，一法不离，心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空荡荡的就是说一法都不是真实的，那才是我们的心呐！啊，实无一法可得，那才是我们的本心呐，本有之心呐。你真正证到本空的时候，不立一法为真实的时候，你才能起作用啊！你看心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挂住，知道它不是真实，哎，毫无所住才能悟道。一无所有也不是说那个一个念头也没有了，这个三河大地都消灭光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正在见三河大地，正在任运腾腾，正在行时，这就是一无所有啊，就是不可得嘛，你心里不执着的嘛，知道这是虚幻的嘛，你心里挂不住嘛，对吧？一任运腾腾而毫无所住的时候，这才是悟道啊，这样才能悟道啊。哎，所以我们不要夸自己聪明，弄一个聪明，弄小聪明是一个大障碍，要大智若愚，心不动摇，无所自责，才能成大道。哎呀，这个我们都，我们所有的师兄弟到这儿，就是说修过几年的都知道，对吧？一丝不挂，一切都是虚幻的。你这个心贴贴的，它就是不起妄知。不起那个妄想执着了啊！
心定不动，无所住执，不是像木石般的不知道、不晓得，而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无舍无取、无爱无憎的不动心。所以我们要明白，正定是对境不惑， 无出无入的，不是死坐不动的。那么网明菩萨为什么能叫他出定呢？网明就是要把你的视智变聪取消掉，网而无知无着，则般若大智现前。所以这个公案是表法的，不是文殊菩萨真不能让他出定，更不是网明高于文殊菩萨。
心定不动，我们刚才说心空荡荡的，毫无所住，这不就是定吗？啊，空荡荡的不是说把所有的那个相都泯灭掉啊，是把那个执着相的那个心泯灭掉啊。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一切这些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这所有的起用，比如说我们在这学习，我说你听，这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啊，这个正在应而无助之中啊。如果这个地方正说的起了一念，好，那就是你执着了吗？你有那个执着了吗？啊，那你肯定是说话也不流畅了，肯定就出问题了啊。就是说我们心定不动的时候，它正是心空无住啊，无所自作，不是像木石般的不知不晓，而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怎么个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你知道吧，对景无取无舍，无正无碍，这样不动心，这就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哎，就是对景不惑。哎，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像那个镜子一样的那个光明相啊，我们不足在那个，还要浅出空乐明，还要把这个执着光明的这个心还要浅出掉了啊，不要执着在这个了了了了，就是说我微细处都能够清清楚楚啊，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就是无取无舍。你看不立两边嘛，无爱无憎啊，无取无舍呀， 啊你这个心你都转成智慧了啊，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着智、大圆净智，它自然就是无取无舍的。哎，它无碍无憎的，它只是用显用啊，它而不住。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取无舍、无碍无憎的这个心。哎，不动之心。哎，对景不惑啊，说过了，正定词对景不惑是无出无入。哎，我们今天也认识清了，对这个定啊认识清了，不是死捉那不动。那这就说，哎，那个网明菩萨为啥不能叫那个谁出定啊，那个女子出定啊，那个女子入定入在佛前，本来就已经出错了，为啥还不能叫那个女人出定呢？啊，那个网明就是要把你那个四字变通去掉，就是我有智慧，哎，告诉你抛击而止，把你这个智慧啊变成大智若愚。哎，般若大智就是般若大智，这个般若大智就是前面说的对境不惑无出无入。哎，本来没有出入，你有一个定多深定多高，你有一个入定之相，那就是对景是有惑了啊，有出入了，那这不是般若大智。哎，所以无知无助，我这个地方也没有知也没有助，它是了了分明清净楚楚的。哎，我明白个道理，哎，我明白个无助的道理，我明白个那个什么道理，我有这样的什么佛的那个高妙的知见，那你这肯定不行啊，对吧？要打掉你这个，就像我们证到了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的时候，还要告诉你了不可得，你那个心才能灵妙起来，这个时候才能所显现的、所启用的那个才是般若大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出门了，哎。走出去了，我突然想到我是左脚先出啊后脚先出啊，我这不是知吗？我这不是住吗？哎呀，你想到这儿，你就我这是不是那个妙用啊，就等等，你起这些知见的时候你就不妙了，那就说你般若大智，你就是撕掉了啊。所以这个公案是表法，不是文殊菩萨真不能让他出定。 而更不是往灵菩萨高于文殊菩萨表法的。哎，给大家说的这个世间智慧不要执着它。哎，刚才我们说了狮子变成是一种鱼，很难入道。嗯，好吧，远离自心所现妄想的虚幻境，方能相应。怎么能相应？我重复了说了一遍又一遍啊。好，
行，嗯，好的，魏老师晚安。嗯，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